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两处旧约，两处新约。第一处在诗篇三十三篇，诗篇第三十三篇，我们看第八节。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八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十节：耶和华是立国的谋算，归于我有，是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谋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的谋算，他的意念要万代长存。今天立国万民的谋算也好，意念也好，都要归于无有，无有果效，唯有神的谋算，他的意念万代长存。第十二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十二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底下他说拣选，他说拣选为自己的产业的产业，那民是有福的。凡是他所拣选的，他为自己作为自己的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想今天他所拣选的，按照地上来讲，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是他所拣选的，是作为他的产业的，这个民是有福的。但是他们要以耶和华为神，他们才能真正的能够蒙到福。好，我们来看耶利米。第十章，我们念几段好了。第十节，第十章的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就震动；他一恼怒，立国都担当不起。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我们看第十四节：个人都成了虚类。这里的个人就是制造偶像、敬拜偶像、敬拜这些假神的人。个人都成了虚类，毫无知识。各个营墙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没有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底下第十六节我们特别注意的，第十六节：雅各的粪不像这些。雅各的粪，这个粪就是产业，就是产业。以耶和华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一个民是有福的。这里说雅各的产业不像这些，本来不是这些嘛，对不对？耶和华才是他们的产业，这些偶像怎么成为他们的产业了呢？雅各的粪，这个粪就是产业，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主万有的主， 他们的产业是创造万有的主，这是他们的产业。是真的神，是活的神，是永远的王，是他们的产业。他们现在竟然去造这些偶像，拜这些偶像当作他们的产业了，哎呀，真是可怜了。然后底下一句话，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不但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也是耶和华的宝贝的产业。我们去看英文里面有这些字，就是宝贝的产业啊！哎呀，一个产业是最宝爱的，产业是最宝贝的，产业是最珍贵的。以色列也是耶和华的宝贝的珍贵的产业啊！哎呀，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好，我们来看，还是翻到以弗所，我们再来念两段。以弗所，我们看第一章，我想这一段我们都很熟的。我们看第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你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知道这三件事，照明你们里面的眼睛，让你们知道看见有三件事，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一件事，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的恩召就是有一天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他我们的神也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是我们的恩召的指望，并且这个恩召的指望是我们的指望。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指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他丰盛荣耀的那个产业。当然我们今天的心能够打开来。还有第三件事，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哎呀，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要叫我们看见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哎呀，没有这个能力比这个能力更大的，宇宙中间你找不到一个能力比这个能力更大的，能够叫我们主耶稣从死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大能，今天在信的人身上都能够显出这样的大能。这个大能不但拯救我们，这个大能还要改变我们，还要改变的能力比拯救我们的能力还要大，你知道吗？等会我们来交通，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求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的儿女，赏给你的仆人，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知道你的恩召的指望， 知道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的丰盛的荣耀，也叫我们知道你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主，我们就仰望你，等候你，等候你的话，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听见，我们看见，我们明白。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的灵在那里，那里得以自由。感谢主，释放我们，释放一切应当释放，捆绑应当捆绑的，不让仇敌魔鬼在我们中间有任何的干扰。你的血划定界限，主，你的血洁净你的仆人，洁净他的口，洁净他的舌，让他能够放胆无惧站在你的跟前，为你做出口，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协助你的人，叫他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给他口才，让他把这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讲得清楚。跟求主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我们能够听得见，我们能够明白。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所有在座的。主，愿你的慈爱，你的信心，你的平安，你的仁爱多多的加给我们，等候你，仰望你，祷告祈求，是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交通基督那测不透的那个丰富，这是第三讲。我想弟兄姊妹听了第三讲，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什么叫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讲了很多的丰富，既然是测不透的，所以讲不尽也讲不完，对不对？他的爱你能够测透吗？长阔高深的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他的智慧我们能够测得透吗？哎呀，你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的难测，他的终极何其的难寻。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给了他叫他偿还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都要归于他。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有谁能够测得透吗？我们只能讲那么一点，我们讲主的爱只能讲这么一点，我们讲主的智慧只能讲这一点。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你能够测得透他的能力吗？看看这个宇宙的创造，这是一点点。感谢主，巴不得求主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感谢神，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讲得很清楚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也得到了一切的丰盛。感谢主。什么叫救恩？你知道救恩有何等的浩大吗？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说，我们若负了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讲得清楚吗？讲得透彻吗？我们只能知道一点，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救恩的浩大。我们感谢神，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了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罪过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再定罪。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哎呀，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不但有一天要永远的灭亡，今天你就死了，你同神的生命隔绝了，你的灵死掉了。感谢主，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不但是主来的那一天，死的都要复活，活着的都要改变，我们都要被提，这是个荣耀的盼望。在基督里面 都要复活，今天我们就活过来了。感谢主，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我们成了个活的人了，对不对？在基督里面，还有呢，在基督里得着了一切的丰盛。我们刚刚念的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了一切的丰盛。还有呢，我们感谢主，按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叫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什么叫同归于一？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就是主来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到那一时候，所有的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底下怎么讲？我们在他的里面，他的里面什么？成为他的基业，他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成为他的基业。这是我今天重点的要讲的。不但得到神一切的丰盛，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他也要成为我们的产业，一直到永远。产业，产业，产业，何等的宝爱，何等的宝贝，何等的珍贵。这个产业不单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的性情，他的性格，他的属性，他的美德，还包括了万有。万有，保罗讲万有都是你们的。哎呀，弟兄姊妹啊，万有都是你我的，你知道吗？万有是神的，万有是基督的，基督的就是父神的，父神的就是基督的。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到了万有，万有是基督的，万有也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我要同弟兄姊妹特别重在那个产业，那个产业。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当我讲到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那差不多的丰盛，我特别提到保罗在那时候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启示，有一个看见，就是神怎么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出埃及不是他拯救他们的目的，终点，终点是哪里？目的是什么？带到迦南美地。所以我也用了很多的时间，用迦南美地的那个丰盛啊，叫他们一样都不缺啊。我记得我们第二讲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迦南美地的那些出产，无论是植物的，无论是动物的，无论是矿物质的，我们都来预表我们基督的那个丰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迦南美地的那种丰盛怎么能够比得上基督的那个丰盛？我们只能够有一点点的比较而已，一点点预表而已，对不对？神带他们到迦南美地，是不是他最终的目的？还没有。是不是叫他们在那里享受神给他们预备的一切的丰盛，让他们样样都加增，住美好的房屋，财宝加增，牛羊加增，样样加增，叫他们所需用的没有一样是缺少的，哎呀，富足有余的。是不是叫他们就一辈子就在那里过这样的一个享受的生活呢？这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最终的目的呢？不是。弟兄姊妹，若是你去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今天提一提，我以后还要好好的同弟兄姊妹交通这一段。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做什么？叫他们建造一个殿，神要居住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做什么？与以色列百姓发生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还要叫他们建造一个耶路撒冷城，圣城耶路撒冷。 还要叫他们在锡安山设立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就是神自己要坐在锡安山上掌权作王，管理他们的，要他们伏在神的那个权柄王权的底下，遵守神的命令，听神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一定的，他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同时周遭的所有的立国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是分别为圣的，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圣洁。不但是圣洁，并且是不一样的那种生活。然后呢，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因着这个殿，因着这个城，因着神同他们有那样的亲密的关系了，所以你去看这个先知书，你就看见神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哎呀，这个关系那个亲密，不但这样，他要做他们的父亲，他们要做他们的儿女。哎呀，你看看这个关系又有多亲密啊，对不对？先知书里讲了很多，并且他们神要做他们的丈夫，他们要做神的妻子。哎呀，你看看这个关系就更紧密了。你看何西亚书也好，你看耶利米书也好，都讲到我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我的妻子。对着以色列百姓，神要同这个百姓不但救他们出来，不但叫他们享受，神要同他们建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与这些百姓。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若是他们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道，听神的命令，周围的列国看见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的享受，看见神给他们的祝福，哎呀，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要离开他们的偶像，归向神，来敬拜，来侍奉，来爱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叫神得到荣耀，叫神得到名声，叫神得到称赞，他们也得到荣耀，他们也得到名声，他们也得到称赞，叫周围的列国也都能够蒙祝福。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你去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你们就看到当他们出了埃及，到了第三个月，他们就到了西南那个旷野，你们都知道。就在那一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要晓谕这些百姓，你要给他们讲这些话。讲什么话？他说，我向埃及的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是的，他们都亲眼看见神怎么在埃及在法老王面前行了十个大的神迹。哎呀，这些大的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埃及，然后呢，摆在前面的是红海。哎呀，红海变成干地，他们都经过了，所有埃及的马兵追兵全部淹没在红海的里面。是的，你们都看见了，你们都亲眼看见了。你现在再次的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你们看见了我埃及所做的事。底下怎么样？你们还要看见什么？我像老鹰一样的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老鹰背着小鹰，这个老鹰同小鹰的关系你就知道了，一个母亲或者是一个父亲，这个是这个不是父亲母亲了，是用的也吃的也好，把他带在背上，那就是小婴嘛，是他的儿女嘛，对不对？带来做什么？带来归我，归耶和华。这个归字啊，你就看到用了有多轻蔑啊。 带来归给我，归给我做什么？做产业的，做宝贝产业的。哎呀，神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作他一个宝贝的产业。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好像还不够他的丰满，还要把以色列百姓这些从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百姓，有比其他的百姓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好，带来归给我。底下怎么讲的？哦，很重要。你们若听我的话，守我的约，这是一个条件。你们若听我的话，守我的约，我怎么样呢？我就要在万民中把你们当作我的那个宝贝的产业。再次的提到那个产业，这个产业是宝贝的产业，我把你们看得非常宝贝，非常珍贵，非常荣耀的产业来归给我，来归给我，对不对？在万民中做我宝贝的产业，全地都是我的，我还要把万有全地都给你们，都给你们。底下怎么讲？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我要给他们讲的话。你给他们讲，你给他们讲。哎呀，弟兄姊妹，整个这一段话，做祭司的国度，你知道祭司的地位有多珍贵，在当时候的旧约多崇高。祭司不单是一个侍奉人的祭司，他也是侍奉神、敬拜神的、亲近神、献祭的，给神的那个真神、活神、拥有永远王的祭司啊！祭司的地位是不得了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祭司的那个历史，后来只有李卫人能够做祭司了。本来他们都可以做祭司的，他们就是祭司的国度，来服侍万民万国的。祭司就是服侍人的，也是服侍神的。弟兄姊妹，神讲的这些话有没有应验呢？哎呀，看看这到今天几千年来了，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成为神的产业？他们今天这种光景，可怜的光景，能够成为神的产业吗？神成了他们的产业吗？看看今天以色列百姓，连他们的救主、救赎主、弥撒亚、基督都不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比这个民族更愚昧、更愚拙的百姓吗？他们哪里得到一点神的丰盛呢？神的话会落空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时间对他来讲不重要，神时间对着神来说没有限制的。我们的神是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对不对？按照他来看，时间不会限制他的。但是神的旨意、神的意念、神的谋算是一定要成就的，因为他是神，他也是全能的神。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立国的谋算意念都要归于无有，无有果效，只有他的谋算一定成就的，怎么可能不成就？但是我再说，时间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几千年来了，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现在看看他们的光景，神的话会落空吗？我们感谢神，以赛亚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这位神起初就指明了幕后的事了，事情还没开始了，他已经知道幕后是怎么样的光景。古时他就指明了围城的事，这位神是全知的神，对不对？过去、现在、将来一目了然，都在他的计划、他的旨意的中间。所以在古时也好， 起初也好，他已经知道幕后的事，将来要成就的事都已经定规了。只有他的意念，他所喜悦的事是一定会的成就的。感谢主，我愿意这里多讲一点，也是同今天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神的旨意在以色列百姓很快就要成就了。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很快就要进到最后的一切了。但以理的70个期、69个期已经过掉了，还有最后的一个期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开始的基督一出来还有7年，最后的3年半就是大灾难，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大灾难。大灾难是针对谁的？大灾难是对着世界所有的那些悖逆神、不信神的人。那时候羔羊的愤怒，他们愤怒的大日来到了，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他一发怒立国，一发怒大地就要震动，他一恼怒立国就担当不起啊！这是在启示录第6章最后的一句话。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了，最后的3年半大灾难啊！不但是审判，因为他们恶贯已经满盈了。今天为什么神还在那里忍耐忍耐忍耐？因为他们的恶贯还没有满盈。什么时候满盈的时候，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哎呀不得了的大灾难，最后3年半他不但是审判世人，他要管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我刚刚讲了，神的旨意能够失败吗？不会的，一定要成就。怎么样成就？到最后你看成就了。启示录第1章第5节讲得很清楚，启示录第1章第5节怎么讲的？他说我们的主耶稣是真实做见证的，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是世上君王的元帅，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救赎了我们，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有没有这段话？接下来再怎么讲？看啊，他要驾云降临，众我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以色列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们。什么时候以色列国他们要复国？什么时候以色列国要悔改？什么时候以色列真实承认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哎呀，我们刚刚念的耶利米何等的可悲啊！他们拜偶像，不但他们没有影响列国，他没有叫列国看见他们圣洁的生活，叫他们能够归向神悔改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之神。相反的，他们去协助列国的风俗习惯，去拜他们的假神，拜他们的偶像。哎呀，神一次一次的警告。这时候耶利米书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被亚述灭亡了，警告他们，你们赶快悔改，你不可悔改也要像你们的北国一样的要消灭掉的，要被掳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听。哎呀，一次一次的从早到晚警告他们，到最后神就让他们被掳。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历史，我们不多讲了。一直到今天，不是被掳到今天了，一直到今天你看看他们的光景。但是感谢神，神给他们立的约不会改变的。我们刚刚念唱的诗歌，他今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他 他的慈爱不会改变，所以以赛亚四十九章讲得很清楚，大山会的挪开，小山会的迁移，但是我对他们的爱不会改变，我给他们立的约也不会废弃，这是怜悯他们的耶和华说的。妇人已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不怜恤自己所生的，即或忘记，我不会忘记你们。哎呀，弟兄姊妹，神没有改变。马拉基第三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你听懂了这句话吧？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就以色列没有灭亡，不然他们早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了，老早被神的烈火烧灭了，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但是神没有改变，他们还能够存活到今天，还有希望有一天能够回转归向神，成为神的产业，神能够成为他们的产业。什么时候？我刚刚讲了，那就是这个大灾难，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哭，万族包括所有的世界上的。为什么哀哭你知道吗？世界上的人哀哭不是他们悔改了，没有，你看启示录，在大灾难中间他们还是不悔改，不但不悔改，还要咒诅这位神，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灾难来毁灭我们，让我们受这么大的苦。他们不但没有悔改，还在那里亵渎咒诅这位神啊。你去看看启示录，两次三次提到不悔改，他们爱哭。你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死掉多少人？这不是我讲的，你去看启示录第九章，到那时候在伯拉大河释放四个使者，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害地上三分之一的人。三分之一的人，今天有多少人？算他60亿吧，20亿要在这个大灾难中间死掉。所以万族都要因他而哭，他们的哭不是悔改的哭，不是忧伤悔改的哭，他们的哭是因为家家都有人死啊。这个大灾难不得了，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1914年到1918年死掉8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20年以后，1937年到1945年，死掉多少人你知道吗？6倍，800万，6倍多少人？640万，5000万人。这是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我猜啊，我不是先知啊，大概2025年，80年以后，就是第二次世界结束以后，80年以后，那就是大概。我再说，我不是先知，谁都不知道那一个日子，就是主来的日子。所以你看地上的万族人都要哀哭，以色列的百姓也要哀哭啊。他们的哀哭是一个悔改的哭，不但是一个痛苦的哭，也是一个悔改忧伤的那个哭。所以你看撒迦利亚书第12章，应该是第8节吧，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的第8节怎么讲的？我要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神要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什么恳求的灵啊？叫他们悔改，呼求这位弥赛亚，让他们里面的眼睛忽然打开了。哎呀，弥赛亚，我们即将要消灭掉了。你去看第十三章第五节吧，你看第十，他们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被剪除啊！以色列的百姓要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被剪除啊！这留下三分之一的人，余数啊 ，remnant， 残余的人，以色列人要死掉三分之二啊！这又是一次 Holocaust， 大的毁灭性。神是要叫他们悔改，不这样他们不会的悔改，他们的心硬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叫他们回转了。所以耶利米书第十三章有句话说，豹怎么样能够改变自己的斑点吗？古时的人怎么能够改变他们的皮肤呢？若是他们习惯行恶的人，他们就能够行善了。以色列百姓不可能行善了，不可能改变归向耶和华的，若是没有这样一个灾害。但是感谢神，神知道这样一个灾难，他们悔改了。哎呀，他们大大的悲哀啊，没有一家不在哭啊。这个哭当然是死掉人痛苦的哭，在大灾难之中痛苦，对不对？并且这个哭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他们看见了他们所扎的，原来我们的祖先钉十字架的这位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我们是我们的救主，是亚威，是阿多奈，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怎么把他们钉在十字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他们悔改了，仰望他们所扎的人。感谢主，到这个时候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的身上。哎呀，弟兄姊妹，我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历史都要作为我们的警戒，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十章保罗怎么讲的？他们在旷野怎么都倒闭了，要作为我们的警戒。为什么把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些都写在圣经里要我们念呢、啊？作为我们的警戒啊！你们不要像他们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你们不要像他们拜偶像、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拜偶像这叫。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坐下吃喝、起来晚上唱啊跳啊。只是偶像，不要忘掉，他们就是这样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追求的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到教会就是来吃喝再起来玩耍的。不是的，这是偶像，不要像他们，不要像他们行奸淫，一天死掉23000人。不要向他们行奸淫，不要向他们试探神，被蛇所咬，不要向他们发怨言，被那个命令的所灭。弟兄啊，这些都写在圣经上，为了警戒我们牧师的教会，牧师神的儿女。是的，他们旷野的整个历史写在那里，那么的清楚，是警戒我们。我们刚刚念的耶利米书，这些先知书，看他们的历史，也是警戒我们末世的圣徒和教会的。不但是警戒我们，也给我们得到安慰，也给我们得到鼓励，也给我们得到提醒。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他们的历史，就这个原因，对不对？我们现在回到，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神拣选我们做什么？感谢神。我上次讲了，不是上天堂不下地狱，是的，也不是说我们 有一天回家，我们像浪子一样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父家了。是的，不错，我们有一天都要回到父亲的家里。我们都是失而复得的，死而又复活的。失叫神得着了，死掉了，现在又活过来了，像浪子一样，对不对？我们不但救恩是叫我们能够得着基督那一切的丰盛，不错，感谢主，还要进一步的更深的，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他要成为我们的产业。弟兄姊妹，你读耶利米书第十章，可能你有些不懂，好像讲不通，什么意思呢？怎么我是你的产业，你又是我的产业呢？我假如成了你的产业，那你就不是我的产业，你是我的产业，那我就不是你的产业，对不对？好像不能理解，但是感谢神，在属灵上完全可以理解。刚刚为什么弟兄要给我们演以弗所书第一章，你看见吗？这是彼此呼应的。耶利米书第十章这段话，产业的这段话，就是呼应了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八节的那一段话，对不对？到万有都归附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基业，他要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也要成为他的产业，你看见吗？看见吗？弟兄姊妹，在圣经里讲到基业太多了，太多了，你去查考以弗所有好几次提到产业，哥罗西书也提到产业，加拉太书也提到产业，希伯来书也提到产业，使徒行传也两次提到产业，启示录也提到产业，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提到产业。哎呀，产业在神的眼中看得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忽略了，忽略了。也还有很多地方虽然不用这个产业这个字，但是它的意思就是产业，对不对？我刚刚念的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一段话讲得很清楚，他怎么讲呢？开我们里啊，就第一章了，底下这一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什么指望？我刚刚讲了，不是光是上天堂，也不光是回家，也不是光是有一天我们要复活，我们身体要改变，得着荣耀，还不止，我们还有得到神一切的丰盛。彼得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看呐、父向我们所施的何等的慈爱，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将来如何成为显明，但是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我们要看见他的真体。凡成这样指望的人，要接近你们，就好像主接近一样。当那一天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像他了。还不止这个，接下来就讲到产业，对不对？所以这个恩召是什么？恩召的指望就是有一天他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什么叫他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能够享受他所有的万有，他所创造的万有。不但如此，我们能够得着他一切的丰盛，就是他的性情，他的性格，他的美德，我们都得着了，像他一样的荣耀。这是他成了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称为他的产业呢？有一天，虽然我们今天得着了，你有没有把它活出来？你有没有经历这种丰盛？有没有经历多少？我上两次我讲了很多了，今天我们都到底经历了神的那个丰盛啊，他性情性格美的有多少？到底我们得着了多少？到底我们活出了多少？到底我们见证出来多少？哎呀，很贫穷啊！看看今天的教会，你就知道哪里像是神的产业，哪里像神是我们的产业呢？看看今天的教会，老弟家的教会，这是不是教会的普遍现象？ 老底家，什么叫老底家？看起来他们以为自己富足了，样样都有了，一样发了财，不缺一样。哎呀，这就是成功神学的害。所以我讲到亚比斯的祷告，我也讲这个题目和又掺杂了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就是成功神学啊，样样都有了，一样都不缺了，什么东西啊？神看你们是瞎眼的，赤身裸体的，贫穷的，困苦的，一无所有的。有多少神的丰盛在我们中间，有多少神的智慧在我们，有多少神的爱在我们中，多少能力在我们的中间，有多少公义，多少圣洁，多少怜悯在我们的中间。老底家教会要悔改，我是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也是协助这个审判管教。所以启示录一打开，这是一卷审判的书，第一就是教会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悔改，五个教会要悔改。老底家的教会，他说爱的，他要管教，他要责备，所以你要悔改，并要发热心，不要不冷不热，不要自以为富足了，样样都有了，这都是世界的附着，世俗的样样都有。你们在属灵上呢，得到多少丰盛？没有，你们是瞎眼的，赤身裸体的，困苦的，所以要悔改。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恩召到底是什么？什么叫恩召？神的恩典召我们的，都是恩典。哎呀，神在我们这个粪堆中间拉稀的里面拣选了我们呢。凡他所拣选作为产业的那一个名，真是有福的，是神拣选我们的，拉稀堆里面把我们拣出来的。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同今天世上的人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豹，我们都是狗舍人，不可能改变的，哪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宗教能够真正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吗？没有这个生命，你不可能改变的，没有圣灵你是不可能改变的，没有在基督里你是不可能改变的。你不相信吗？我很相信，到今天我还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有很多的事我到今天还没有改变。哎呀，不容易啊，但是感谢主，看看主的恩召你就知道他有恩典了。所以最后第三点是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能力，你看看你怎么得救的。好像很简单嘛，我信了嘛，我悔改了嘛，对不对？我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嘛，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嘛，我也承认他是我的主，以后我不做主了，我愿意跟随他了，放下自己，好像很简单，你得救了，你重生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见里面的能力啊？我们都是像那撒路一样的，已经三天三夜四天了，在坟墓里面都已经臭掉烂掉的人啊，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坟墓里面出来了。哎呀，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啊，我们从亚当里面搬了一个家，搬到基督里去了。你看看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嘛，搬一搬就行了。里面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信带来的能力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这个信，这个能力就显不出来的。感谢主，就是信也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以弗所第二章说，不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个信哪里来？不是出于自己，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底下怎么讲？你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是神手中的一个 masterpiece。 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教，只能提一提了。我们是基督里面已经做成的，已经做成了。我们感谢主，你去看启示录第21章，你就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就好像新妇预备好打扮整齐等候新郎。今天虽然我们像老弟家的教会，但是你不要灰心，神会的做工，神会的改变我们，神会的是做管教，是做责备，让我们能够转回像以色列一样归向神。感谢主，恩召的指望，本来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神的，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我们是在诸约应许，诸约上都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今天恩召的指望有何等的大。底下我们就不多解释了，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有一天叫神得着能力。这个能力不但叫我们得救，这个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得了。提多书第三章那一句话说，他救了我们，不是因着我们所行的义，是因着他的怜悯。底下呢，是着从生的习，底下呢，圣灵的更新。感谢主，是做圣灵的更新。这里有一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改变我们的，不但这个能力能够拯救我们，这个能力也能够改变我们的。你知道吗？这个能力有多大吗？我想时间已经到，但是我再用个几分钟。我就想到雅各，你们都知道雅各的故事。雅各怎么能够变成以色列的？我想我们不需要很详细，这个历史你们最熟的就是雅各。他本来是一个诡诈的、狡猾的、欺骗人的，从来也不会吃亏的，精明的不得了，从来也不会吃亏的这个人。你碰到他就你吃亏，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怎么改变的？哎呀，我们都知道他们过了亚伯渡口，他叫所有的他的妻子也好，侍女也好，这个所有的牛羊都过去，你们先过河，到了亚伯渡口叫你们说过去都过去，我留在这里，所有的礼物也都过去。为什么？哎呀，你看他这个算盘多精啊，就是他的哥哥以扫来的话，他看见这么多的东西，他里面的火气怒气也消掉了，所以他是最后一个，对不对？你们走到前面去。最后他碰到一个人，同他摔跤，这是谁你知道吗？摔跤摔多少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啊？那一天已经黑暗了，已经是晚上了，晚上大概我想八九点钟啊，十点钟啊，六七点钟啊，天都黑了，对不对？一直摔到什么时候啊？天亮。摔多少时候啊？最少摔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摔跤啊。同谁摔啊？世界的冠军啊，奥林匹克金牌奖啊，没有人能够摔得过他的。上来最多一分钟两分钟就把你摔得头破血流的，对不对？这样一个人从雅各摔，雅各是谁啊？虽然他脑筋很聪明，诡计诡诈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的身体也不见得怎么结实。一个诡诈的人一般身体不会太强壮的，一天到晚动脑筋嘛，多坏脑筋嘛，这就是雅各嘛。怎么能够同他来比？正像一个小孩刚刚一两岁，刚刚来学走路，一个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力壮的，稍微一个手指推一推他就跌在地上了。这一天给他摔了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黎明了，天亮了，这个人还摔不过他，结果把他的脚我们都知道摸了一把，我们就不多讲了，他就开始瘸腿了。这个人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以前的雅各不是这样，这个大名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雅各，一讲起雅各的那个名声不知道多响， 哪一个不怕他，对不对？现在不了。他说我的名字叫雅各，有人说他叫雅各的时候，这个声音非常轻微 whisper， 就像耳朵上面轻轻的讲话一样，他不再看自己雅各有多厉害有多大了。他说我叫雅各，他开始改变了，他的脚也开始瘸了，要用拐杖了。他抓住那个人说，你不要走，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就不放你。我想仔细的讲讲详细的情形，我没有时间给你们交通了，你们都知道。他改变了，然后他说，你今天不要再叫雅各了，你叫以色列了。他是从那一天开始改变的，你懂这个意思吗？他真正的改变是130岁，他到埃及又设在那里做宰相了，他带着他的儿女啊到埃及去，130岁了。怎么知道这个时候他真正完全改变了呢？你看他何等的谦卑，对长老总法老讲，我100多年呢、啊，我是过的日子何等的苦啊！他现在知道，他过去过的日子都是虚空的，都是充满着痛苦啊、患难啊。现在他知道，他这个聪明其实他最笨的一个人呐、啊，对不对？并且他同12个支派祝福，讲预言，不要忘掉，雅各是一个最大，不是个最大的，是先知大先知的一支耶，他与神的关系。那样的亲密，他与神的关系那样的亲近，现在他成了神的产业，神也成为他的产业。所以他同法老祝福，同12个支派祝福，他也讲了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感谢神这个大能。所以哥罗西书最后这些圣经你们记得，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为着哥罗西书教会祷告，他说，但愿你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行事为人都对得起他，凡你所做的都能够讨他的喜欢，对不对？叫你们在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多认识神。接下来怎么讲？按照他荣耀的全能，按照他荣耀的全能，这个 power， 叫你们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快力上加力，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现在你知道吗？这个能力，我们的主有多忍耐啊，对着我们，对着今天的教会，他一直在那里忍耐，一直在那里宽恕，一直在同我们摔跤啊，摔来摔去，摔来摔，有时他胜，有时我们胜，胜败还没有决定啊，到今天啊。但是他一直同你摔，一直摔，晚上一直摔到天亮，这是他的宽容，他的忍耐，也是他的大爱。只有爱里面能够忍耐，爱里面能够宽容，这也是一个能力，爱里面的那个大能，他一定会改变我们，不要灰心。感谢神，有一天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他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像一个器皿一样的把主的丰满丰盛美德性情全部从这个器皿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了他的产业。我想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感谢主，时间不多了，主来的日子就近了，让我们警醒警守，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今天就开始。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的大爱，你的宽容，你的能力，主，你不但救我们，你还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你将来还要拯救我们， 你是我们一生的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借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有一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赞美你，你救我们不是因我们行的义，都是因着你的怜悯，是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叫我们一天天改变，永上加荣，就好像主的灵变成的。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基督的带领你的儿女，带领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丧胆，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阿们。